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军证实美加军舰联合通过台湾海峡。美两党提议案，建工作组对抗中共经济胁迫。强制接种疫苗，五角大楼再接集体诉讼。英国悼念遇害议员，说不能够被邪恶破坏民主。蓬佩奥表示，世界非常担心美国在拜登政策下离开国际舞台。美国决定向受无人机误炸的阿富汗人家属支付优惠补偿金。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军方星期日证实，这个月14号和15号一艘美国驱逐舰和一艘加拿大军舰共同行驶穿过台湾海峡，此举正值北京和台湾的紧张局势加剧，并且引发国际担心之际。近期中共不断加强对台湾的军事威胁，并且在10月1号起的4日内派遣大约150架军机侵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引发国际社会谴责。而中华民国国防部星期日又表示，星期日当日又有3架中共军机、2架歼16战机和1架反潜机再次侵入台湾防空识别区。针对西方盟友的协防，而美国军方星期日证实，帕克级导弹驱逐舰杜威号10月14号和15号和加拿大巡防舰温尼伯号一起驶过台湾海峡。美国军方补充说，杜威号和尼伯温号穿过台湾海峡，表明了美国和我们的盟友以及伙伴对维护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承诺。另一方面，美国列根号航空母舰星期六返回横须贺港之后，亦都发表新闻稿说，目前机组人员保持高水平的训练，包括作战熟练度、快速反应，并且准备好应对任何地区的突发事件。一个由美国国会两党议员组成的小组上星期五提出一项新法案，要求美国总统成立一个对抗经济胁迫特别工作组，以应对中共对外国政府、企业、组织和个人日益增长的经济胁迫。这份对抗中国经济胁迫法案表明，美国越来越意识到经济胁迫是中国共产党有能力将威权主义扩展到境外的基石。据法案规划，该工作组主席由总统选定一位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担任，成员由美国相关部门和机构的助理部长级官员组成。工作组的主要职责包括制定和实施美国战略，以应对中共的经济胁迫，监察和评估中共经济胁迫的成本以及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影响，促进跨机构的协调，促进同私营部门和美国盟友与及伙伴的资讯共享，发表和定期更新中共经济胁迫案件的公共清单。这一项法案是由众议院外交事务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众议员阿米贝拉和共和党众议员安雅格纳带头，咁表明应对中共经济胁迫在两党之间已经达成了共识。由于目前的强制接种疫苗政策正在在美国引起巨大争议，目前至少有24名来自美国部队的现役军人对国防部的强制疫苗接种措施发起了集体诉讼。刚刚过去的星期六，在纽约街头有近千名民众聚集在一起，反对当局的强制疫苗接种令。这些现役军人的诉讼是在佛罗里达州中区地方法院提出，状告美国总统拜登、国防部长奥斯汀和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代理案件的律师事务所 Liberty Counsel 表示，由于联邦的疫苗强制令24名原告无法得到宗教豁免或者调整，所以唯有起诉。国防部长奥斯汀8月24号发表备忘录，要求军人必须接种疫苗，之后各军种列出了各自的接种限期，否则面临被告上军事法庭、停职或者其他纪律处分。原诉律师在起诉文件中指出，强制疫苗规定是对捍卫美国的英雄的羞辱，会造成直接和不可弥补的伤害。这些现役军人要求法院颁布临时禁令，阻止联邦的疫苗强制令生效，并且最终希望能够阻止五角大楼执行强制接种的命令。 星期日在美国议员颜敏时爵士不幸遇害两日之后，当地居民和政界人士到事发地点向这位受人尊敬的议员表达敬意和哀悼。10月15号，颜敏时爵士在英格兰东南部的海滨利镇会晤选民的时候，被一名男子持刀攻击，随后受伤不治。英国警方宣布一宗是恐怖袭击事件，25岁的索马里裔疑犯已经被捕。星期日颜敏时遇害的地点亦都搭建了临时灵堂，一位韩战老兵索林顿坐着轮椅来到这里向他表达哀悼。他说，我是一名朝鲜战争老兵，只是向颜敏时爵士表达我的敬意。前来悼念的英国亚瑟士郡国会议员罗辛德尔就说，颜敏时是议员中的典范，当被传媒问及是不是会采取措施来保护当选官员安全的时候，英国内政大臣彭黛玲就回答说，所有安全选项都在考虑之中。他提到一个保护国会议员在他选区内安全工作的方案，那就是跟警方合作，给全国各地的警察和国会议员互动，通过各种保护措施来照顾不同选区的议员。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近日在接受福士新闻采访的时候警告说，拜登的外交政策未能理解善和恶的残酷现实，如果不考虑美国政府在全球行动的后果，美国将会被削弱。蓬佩奥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国际盟友对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越来越关注。他说，我认为世界非常担心，他们看到了前九个月的情况，并且非常担心美国正离开国际舞台。蓬佩奥提到，核心的问题是拜登政府未能理解外面的世界有一个残酷的现实，有恶的亦都有善的，就好像如果你不明确表示你将会成为以色列国牢不可破的盟友，这样伊朗人就将会向加沙地带的哈马斯提供火箭，而如果你不明白美国的能源是一个极其强大的国家安全工具，如果你关闭它给俄罗斯人进入欧洲市场，并且乞求中东地区建立更多的生产能力，就会将美国置于危险之中。他说，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现实。他亦都强调，川普政府是认真的，要在这种现实的背景下，将美国的力量作为世界上的一种善的力量来发展。美国国防部上星期已经宣布，将会向今年8月底在美国撤离阿富汗期间被一架美国无人机误炸身亡的10名阿富汗人的亲属支付一笔数目不详的补偿金。五角大楼作出的承诺，除了支付一笔优惠补偿金之外，还将会同国务院合作，向有意移民美国的罹难者家人提供协助。即使国防部没有透露这一笔补偿金的数目多少，但是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证实，美国主管政策的国防部次长卡尔博士和被炸身亡的车主扎米罗阿克马迪生前的雇主阿富汗国际营养与教育组织创办人兼总裁史提芬权经过视像通话之后已经作出上述决定。卡尔博士重申了国防部长奥斯丁对这一家人的承诺，在误炸事件发生之后，被痛欲绝的阿克马迪家人曾经寻求美国赔偿，并且帮助他们离开阿富汗。阿克马迪的继子亦都曾经向华盛顿邮报表示，无论是美国还是另一个国家，我们希望在我们的有生之年能够享有和平。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开始了他在欧洲的一周之行，准备在星期四和星期五出席北约部长会议。不过在抵达布鲁塞尔之前，他先访问和俄罗斯交界的几个东欧国家，鼓励他们加入北约。奥斯丁星期日10月17号乘专机抵达底比利斯，开始对格鲁吉亚进行访问，随后再访问乌克兰和罗马尼亚。五角大楼的一份新闻稿说，格鲁吉亚和乌克兰都被俄罗斯侵略，部分领土被俄罗斯占领。奥斯丁部长在访问这两个东欧国家时，将强调北约的大门是敞开，他会鼓励他们做出必要的制度改革，以满足加入北约同盟的资格。奥斯丁在这一次东欧之行中，还将访问已经加入北约的罗马尼亚。 他称罗马尼亚是北约民国榜样，这个被视为他激励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努力成为北约成员国的一个姿态。在结束对东欧的访问后，奥斯丁将前往布鲁塞尔，出席自新冠疫情开始以来北约部长们的首次面对面会谈。中美洲国家海地星期六10月16号经传有17名美加传教士团体遭绑架。美国俄亥俄州宗教团体基督教援助服务星期日发表声明，证实被绑架者属于该团体，其中有16名美国人和一名加拿大公民，包括5男、7女和5名孩童。当地官员指出，绑匪是当地恶名昭彰的黑帮组织马沃索400。该组织4月间亦曾绑架天主教教士。 CNN 引述消息人士指出，美国政府目前不知道被绑架者的下落。海地外交部称，官员和美国国务院已针对此案进行联系。海地是全球绑架案发生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今年尤其严重。根据当地公民团体统计，今年到9月底为止已经发生超过600宗绑架案，去年同期则为231宗。海地总统摩伊士更在7月间遭到暗杀。位于太子港的人权分析研究中心主任尚恩报道，海地绝大多数绑架案的主谋都是马沃索400。美国大批货物滞留港口的情况已经持续几个月，与此同时供应中断引发物价上涨，推动消费品价格不断上涨。美国运输部长布塔朱吉星期日17号警告美国供应链瓶颈，包括货柜船失港问题，将一直延续到明年，有可能影响美国这一个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年尾佳节购物季。布塔朱吉在美国各大政治谈话节目中强调，总统拜登政府正是倾全力来到解决全美各地港口、铁路和道路超载问题。他表示，政府将重新评估各个选项，以解除瓶颈危机。但他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谈话性节目《美国国情》中表示，我们今年遭遇的很多挑战都将延续到明年。布塔朱吉说，美国被压抑的需求出笼，加剧了供应危机。他说，需求破表，零售暴增，而美国的运输和船运基础建设却跟不上脚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在宣布将成立中国任务中心应对中共威胁后，中情局大量招募识中文的特工，年薪上限$134,000。综合媒体17号报道，中情局大规模招募识中文的特工，除普通话、粤语外，中情局官网还详细列出了希望未来特工掌握的汉语小语种，包括上海话、闽北语、闽南语、湘语、金语、客家话、蒙古语、广西藏语、藏语以及维吾尔语等。伯恩斯在中情局10月7号的声明中说，中共是美国在21世纪面临的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威胁，中国任务中心是为应对中共构成的全球挑战，它跨越了机构的所有任务领域。早在今年2月，中情局成立中国任务中心就被提上日程。伯恩斯希望中央情报局能提升对于中共的关注度。中共国家统计局今日18号发布第三季的经济成长率为 4.9%， 低于预期，增速明显放缓。分析指，放缓的主要原因包含疫情、限电和房地产的财务危机。与此同时，受到寒流影响，中国北方多地一夜入冬。官方数据显示，北京17号清晨出现零度以下的低温，是52年来最早。吉林更出现零下19度低温，一夜入冬，令到供暖的需求大增，亦令到原先就已经吃紧的供电问题更加严峻。日前因限电波及民生用电的东北三省，在这一波寒流中首当其冲，供暖的需求大增，令到原本不足的发电量更加捉襟见肘。居民普遍担心，若限电情况没有缓解，今年难以度过冬天。据路透社日前的报道，中国供电短缺的情形将一路延续到明年春季。面对煤炭价格暴涨、供货吃紧等情形，中国煤炭工业协会近日要求煤炭企业 增加发电用煤炭的供应量。美国地产大亨德斯特涉嫌谋杀亲友共三人，案件经过20多年才破案。德斯特10月14日被判处无期徒刑，其律师上个礼拜6日向媒体证实，现年78岁的德斯特确诊新冠肺炎，病情严重，呼吸困难，已住院并戴上呼吸器。德斯特涉嫌几十年前谋杀妻子，并在2001年枪杀曾经为他隐瞒犯罪内情的老友帕曼，之后被拘德州，再杀害识破他身份的邻居布莱克。杀妻证据不足，检警无法提告，即使将邻居分尸，德斯特竟然亦都能够自卫脱罪，只剩下帕曼一案有机会将他绳之以法。德斯特2015年接受 HBO 犯罪纪录片访问之后，忘记自己仲带住无线麦克风，自言自语时承认他将他们全部杀死，案件才露出曙光。洛杉矶法院星期四宣布德斯特谋杀帕曼罪名成立，判处无期徒刑，不得假释。其律师当时仲表示一定会上诉，没想到才过了2日，德斯特就染疫进入医院。